长丝，它让人难以割舍。
大家好，我是思南，欢迎收听一星半点儿。临近过年了，不知道大家准备的怎么样。这一期我们播客的名字叫做西安，你别让我感觉到陌生啊。其实这感觉有点强行蹭那个前一段时间爆火的哈尔滨。哈尔滨不是有个主题叫哈尔滨你让我感觉到陌生。我们这一期节目然后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之前的老朋友小崔同学，同样他跟我是西安人，然后我们俩来录一期关于西安的内容啊，主要是想梳理一下，帮那些临近春节来西安旅游的朋友算是整理了一份攻略吧。
对对对，
但我也觉得不太像攻略，因为我们俩就给大家可提供的这个信息点有点少。
对，一般就是我们自己吃的地方比较多的话，就是还是还不错的。
所以可能就是一些好玩的或者好吃的，还有就是你要避雷和踩坑的那些点，
对对对，
是吧？
对。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是看到你发了一个小红书的帖子，叫什么来着？
对，我发的帖子就是为什么旅游城市的西安不能学习一下哈尔滨。就因为我看到这个很爆火嘛，就感觉到就是哈尔滨火了以后，就是各个商家呀，还有一些政府做的一些行为吧，就让人让旅客感觉到很安心，然后感觉到啊，我在这个城市玩，然后就会被重视，然后我的这个各项的服务啊什么的对我都非常好，就是会想我想去这边旅游的原因之一。我觉得我们西安就是，我看了西安的问题很多啊，就是我是本地人，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很多时候，就西安他陕西人没有服务意识。就什么叫服务意识呢？就我们说话就很大声，你知道吧？有时候就像餐馆里的服务员对你爱答不理的样子。就是这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必须会用陕西话喊他，就是我就喊他，就是一般陕西人叫
弄啥的。
对对对对，不是不，我怀疑我的东西，然后就喊特别大声，他才会看到你一眼。哦，他你在要什么？对吧？就是他就是没有很强烈的，就比如说啊，我来了，你帮我服务，就是来问我做什么。就他每次就是很感觉冷冰冰的样子，就我们可能就大家都说西北人就是冷，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我们这城市好像就这样子。然后
我看了你那条帖子，那个小红书它里边有400多条评论，都是大家都呼吁很大，在说西安这座城市的体验，就是被大家吐槽最多的就是说我们西安的所有的商家没有服务意识。
对，
然后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多问两句甚至会不耐烦，甚至你还会用白眼翻你。那其实我们大多数知道的就是这个很多餐馆它其实没有提供纸巾，
对对，
然后这个尤其是在方上那些，所以我们在这里想跟外地的朋友说，哎，这个没办法，我们也改变不了他们。如果你们要来去玩和那些去地方去吃饭的话，随身携带，
对，你可以学一句陕西话，就是他凶你的时候，你就喊炸脸，这样他就不会再拧。
你想炸？
对对对，你学会这个，就每次我说大声跟他们吵架，就是你就有底气炸脸嘛。然后他就会每次摩斯摩斯，就这种。
还有你说啥？
对，
跟说一遍。
对对
对，佟掌柜那种感觉啊。所以大家就服务意识这个东西，我也看了你的评论区，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他说。西安在西北还算好的，你如果往甘肃兰州或者宁夏或者新疆那边，你会感觉到都是这样。我也没去过，我也不知道。
我感觉西北人好像都是一种，都是这样子。
对，
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你就是跟大家大声说话，他也不会觉得你在
凶啊什么的。我给你讲一个是真实的案例，因为我之前我不知道，我可能在其他节目里以前讲过，我之前在铁路上班，然后我那个地方行政单位是三省交界。陕西、甘肃和四川，然后会有很多来问今天哪趟车几点的人。就陕西的人还好，一敲窗户他会问，麻烦问一下今天车几点。那四川那个人就真的，先是一敲窗户，直接人还没说话，先飞进来两根烟，然后甩锅，麻烦问哈，就是很客气那种。然后甘肃的朋友很炸裂，直接小孩儿背着书包上学的初中生，窗户一拉，就是直接问车几点。然后我跟我师傅，我们俩看了一眼就没理他。然后还有一次，有一个大爷，他直接把我们门推进来，在我们那个运转室转了两圈。我们俩当时以为哪个领导呢，后来他转了一圈， 问说彻底点，我们当时都震惊了。就是真的，我们西北人都是这样。说到提到服务意识这个东西，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辩解啊，它确实是我们去到别的城市的一个弊端，西安的这个服务意识可能没有那么多好，所以大家多多担待。还有可能是因为像评论区说西安是别的城市是主动型热门城市，西安是被动型热门城市，因为它这个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很多人都想要去来感受一下，所以人太多了。
对，
那这个时候人一多，我就没有办法面面俱到到每一个人，嗯，对吧？
对，就可能说他就是那个脾气上就是有点烦了，就是
咱们哎那句话咋设计？善喜人的性格，生冷还有个啥？
硬，
嗯，还有个倔还是啥？他大概就是这样啊，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看到那个评论里有一个特别好笑，说你别发这个帖子了，别让西安向哈尔滨学，也已经人够多了，对吧？
但其实我很喜欢西安人多的样子，因为感觉就是我们是一个古城，
哎，
然后大家都来看我们的文化，
说明你是一个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的人。
这可能是因为我当过兵，
当兵出身啊。就跟他忘了跟大家介绍，他自己也忘了介绍。小 C 同学就是我们往期节目里那位，当了几年兵？八年吗？
八年，
八年兵的女兵，然后老班长。
就是我就很喜欢，就是有那个文化底蕴在，就在不同的城市我当兵，嗯、就感觉回每次回西安我就好想回西安，就我感觉就是我们城乡根下的那种在、嗯，然后每次回来就是看着那个城乡根，然后看着很多游人，
是，
然后还有看着他们就是脸上那个表情，我就觉得大家来西安就是会很开心。嗯、
我也会经常这样。
对，我就觉得这个城市能带给我一份就是那个生活的气息，也带给很多游客一个这样的感觉、嗯、我就很喜欢。
嗯，然后那个评论里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笑，他会说讨好型事格换来了不少壁垒，因为他说讨好型人格嘛，他讨好型事格就是城市的事，
对，就是物极必反了，肯定会有人觉得哪不行、嗯、
对，因为他说你看哈尔滨已经人做的那么好了，但始终还是有挑刺的人，能挑出来你这个刺在哪里，
肯定有 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人在挑刺、
嗯、我想起很多年前我一次在四川美丽的邂逅，然后那个女孩最后给我发短信说我希望你走了以后是留下对一座城市美好的记忆，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哎，无论你在西安经历了怎样不愉快的事情，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这个旅程。
对，
我怎么现在说这个感觉有点像收尾的意思？不好意思啊，你，嗯，
就避雷嘛，你就是，嗯，我最想每次给所有朋友都说的一个避雷点是，
嗯。
我们西安的回民街、
嗯、
它不是一条街、
嗯、
它不像武汉的户部巷它是一条街、
嗯、
我们的西安的回民街我们普遍西安人统称是方上 对吧，我们把那一片区统称为回民街，
对，
那我们每次去吃饭我们说去哪吃饭，我们说去方上吃饭，它那个方就是那个坊间的那个坊间传闻的坊、
哎、
它是个坊，它不是一条街、
哎、是这个要跟大家普及一下，大家如果有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你看那个唐长安城是108坊，比如说像现在的安仁坊、长乐坊，
对，
就它是一个像过去的一个人居住的一个形式啊，
对，
这样一种，所以现在的回民街，我们老说方上，其实坊上它就是回民聚集的那一片一个地方，回民街其实是一个被规划出来的，有点类似于像商业的网红的这样一个街道。小崔刚刚说了，不建议大家去那里，我也不建议大家去那里。
我不是去回民街那条主路上他吃的不好、
嗯、
你可以去旁边像比如说什么大皮院啊、桥子口啊、
嗯、
或者是、那个、
大学习巷、
嗯、对，这个就是我们本地人会吃的比较多，就是我的朋友来我都会带他去吃那个大皮院旁边那条小巷那个马乐烤肉，
对
对，这个烤肉他
马乐烤肉非常好，
不错、
嗯、
还有就是还有一家就是我每次会带朋友吃的就是那个老回坊麻辣烫，
嗯，
我不知道就是
我也很棒，
对，他那个肉串他就是8毛钱一串，就是
我吃的是一块一串，真的很绝很长你知道吗，那么大的牛肉就性价比真的很高，
而且回民他们做肉他从来不会作假，
对，
因为他有自己的
信仰，
对，所以他们那个吃那个麻辣烫每次我朋友都说嗯还不错，
就是我们去外边吃串串或者麻辣烫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普通的这些串串你拿那个肉串可能很小，但里边人家是卖8毛还是1块1串，那个肉就真的跟你的毫不夸张的说就和 成熟男性的小拇指甚至比他还要长，那么大的肉，所以性价比很高，而且很好吃，那个肉的质量会很好。在这里刚好引到这儿，我也跟大家推荐几家烤肉啊，像跟他刚才说的马乐烤肉，然后紧挨着大概有了300米有一家马健，是我每次来外地朋友都会带去的。我跟大家说一下，马乐和马健就是两家店，它其实卖的真的很便宜，
对，
1.2元一串，
对，
然后它卖的种类根本也不多，
对，
就烤肉、烤鸡儿、鸡翅，
对，
还有什么烤馕，大家这个烤馕是必点了，烤鸡儿真的太香了。他们两家你们可以收藏一下，还有一家叫郭南烤肉，就我觉得这三家啊，只要你搜索你去了，但是他们是下午4:30之后才开业。
对，就马乐烤肉他家有一个好的就是你要几串他都给你，你就问他你只要几串，就有些女生不是来西安觉得咱们量太大了吗，就10串的话就有点多，马乐他家可以你要几串你就给他说几串，就是这样就很方便，每次去的时候你要2串你就说我只要2串这种，你就他如果他说不行，那你就等他过去以后你再问他能不能要2串，你说尝一尝，就是这种，因为他们家翻台率很高，就是他家有一个就是我们陕西他有个饭还有个话他有点咸，就有些朋友可能觉得他很咸，但你尝一尝这个然后再去尝一尝别的在回民街吃的话就会很好。
对，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口味确实是有点咸，然后他翻台率很高是因为他卖的种类很少，大家基本上来就是奔着这几个来的，
肉串吃完就差不多可以换另外一家。
对，然后你们如果去风尚，就我们刚才说从洒金桥进，不管是从大学西巷还是从桥子口进，不要去回民街那个主街，那儿一碗牛羊肉泡馍卖多少？56，我的天哪！你要知道，在真正的方上去吃多少钱？20。
现在有团购，你有团购你就走团购，你就问他能不能团购，这是最便宜划算的。
对对对，他用这个也不拉。
还有洒金桥避雷，千万不要买那个10元那个肉饼，求求，真的不要买，就是很多人都在排队。那个肉饼其实家门口就有些楼下就卖5元，有些店就卖5元。
而且他还出了个很变态，出了个优质的。什么狗屁优质的，他说的是啥，是那个网红牛肉宫廷牛 牛肉饼，宫廷牛肉饼，别买，别去洒金桥排队买那个，
对，
真的一样，一模一样，哥们儿，就那跟别的家都一样，
那个只值5元，
只值5元啊，最多5元。然后还有就是，那你平时还喜欢吃什么？
就我带朋友吃就尝的比较多，就是贾三家的灌汤包子，然后知亮的蒸饺，就是你如果朋友少的话，你们俩就点一笼就尝一尝就可以。
对，
就是他们肉的还不错。就是
你平时喜欢吃泡馍吗？
我不太喜欢吃，我吃葫芦头。
这个好突兀啊！我跟你说为什么突兀，因为我们刚才聊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回民方上，
对，
是吧？然后他说的葫芦头其实葫芦头泡馍，这里要跟外地的朋友介绍一下，葫芦头泡馍是猪大肠，
对，
是吧？猪大肠，然后它泡馍，
它的馍跟泡馍的馍不一样，
不一样，哎，据说是这个食物它跟孙思邈有关，当然这是一个传闻，但是回民东西因为民族信仰，
对，
是吧？他又不吃猪肉，所以这块我觉得突然加进来这个很突兀。我还是再跟大家推荐几家我很喜欢的，如果你想喜欢吃泡馍的话，哎，老刘家泡馍其实不错，当然有一次凌晨早上5点起来去吃他们家那个头汤泡馍，5点半，我的天，好多人，真的很香，我的天，香的我现在都流口水了。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在方上要去吃牛羊肉泡馍，还有小炒是加了辣椒还有醋的，
对，
它是一种泡馍。然后
小炒泡馍的接受度好像比泡馍接受度要高一些，
对，因为大家就是觉得那个泡馍可能看起来有点清汤寡水，
是我以前不喜欢吃泡馍是因为我觉得它腻了，就是小炒我比较能接受一些。
我给大家推荐三家，第一建瓦小炒，然后还有李家特色小炒，还有就是安家泡馍小炒，安家小炒，这三家是我经常去吃的。他刚才说这个方上回民街，就是我现在我有一辆小踏板小摩托车，我每天就是到夏天基本上一周可能会骑摩托车去3到4次，都在方上，还有方上有一个油醋麸的水饺也不错。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这里需要一个避坑的点啊，就是如果你要去方上或者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千万千万不要 自己开车去，
对对，
千万千万不要，因为太恐怖了。你会发现你在别的地方有看到堵车的，但你从来没有见过堵人的，人站在那里都一动不动。因为我真的见过好多外地车牌的车辆，它被高德还是百度忽悠进去的那条道，你就走不出来了。方上这个地方它就是人家的生活居住区，
对，
对， 对吧，那个路很窄，又各种各样的游客，再加上那种小三轮蹦蹦摩的，所以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开车啊，地铁很方便。
对
对。哎，你还有没有推荐大家想要去尝试的吃的有什么？
那个柿子糊塔
我没吃过。
没吃过，就是它就是把那个柿子压扁了以后跟那个面糊在一起，就是可以尝一尝。
那就像柿饼一样。
跟柿饼不一样。
我觉得它是跟面做的，我们的老家那边都做的。
就是它这个一个柿子糊塔，还有那个那个花奶奶酸梅汤，这个是每次我去回民街都喝的。
都去买的。
对，我每次都买这个6块钱，但那个陈学正的酸梅汤它卖15块钱。所以也不要去
买。挑重点了。
不要买那个陈学正酸梅汤，这个15块钱。你就买那个花奶奶酸梅汤，它现在好像是小份是7块钱，我刚说错，它是最近我去它是一个7块钱的小杯，就是它那个口感就是有。很好，我可以尝试一下。然后这个旁边有一家叫白翔甜食店，他家卖的那个牛奶鸡蛋醪糟，就是很香。
那这不是我
小吃？
我知道，我上一次喝这个还是在兰州正宁路夜市。
他们基本上感觉西北的饭基本上都一样，
都一样、啊。
对，我去西北玩的时候就是
感觉。但烤肉真不一样。
哦，对，
你发现咱西安的这个烤肉跟兰州那边
州的不一样，
跟新疆也不一样。我跟大家特地要说一下，去年我有一个学生。他是铁岭的，他家是宇宙的尽头，铁岭。然后他在山东工作，他离淄博很近。你想铁岭那个烧烤，锦州烧烤，再加上淄博那个烧烤，我的天，那真绝了。但是我把他也是领到了洒金桥，他吃了那个牛肉烤鸡儿以后赞不绝口。后来我送他上飞机的时候，走到北郊的凤城四路，他还说还想再吃一下那个烤鸡儿，我们就随便又找了一家店。大家讲一下西安的这个烤肉真的不输，真的不输，真的很好吃，你们一定要尝一下。你们可以去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两家店啊，
但那两家店要排队，你可以手机就是直接提前在手机上排队，这是一个比较好。
马乐可以，马健不行。
马乐可以，
我们那边不行。马健那边每次去都是他给你拿纸写那个号，
所以他家没有马乐饭菜旅馆。
对
对，就是你不能在线上排队的话，你线上排你可以去逛一圈，然后再回来看这个排队进程。这味道还是很不错的。他马乐还忘了推荐那个他家那个烤馍，
就是烤馍
里面加的那个，馍里面加的那个秘制酱，他们家那个酱
油囊吗？
不是油囊，是烤馍馍里面加那个酱，
蒜蓉酱吗？
不是蒜蓉酱，就是他们家的自己的酱。
那行，我下次要去尝一下。OK， 还有什么？
就是还有那个陕西，我们不是吃那个靖糕吗？那个靖糕它其实在打字的话，你得打甑。对，那个甑是青铜器里面的一个器型，它叫甑。然后你要是用陕西话读就金糕，金糕，我们陕西读金糕。
哎，这个时候你就给他说，老伴来份金糕。
但是就是回民街那一家卖叫东南亚靖糕，它有个它和就是每天早餐摊那个不一样，它那个枣泥特别多。但我不喜欢。
不是大家都去洒金桥买那个胖子吗？
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没有我们自己人吃楼下那个自己骑个车的那个，都很香，
挺好的。
对，而且就像那个东南亚靖糕，它那个里面枣泥很多，它没有豆子。
那个不行，我必须要吃豆子。
我喜欢吃里面的豆子。就是你骑
不要买那个东南亚那个，
对，那个10块钱那个现在很贵，没必要买那个，
没必要买啊。
对。
大家去可以洒金桥，你们早上如果来得早，5、6、7、8点在洒金桥的入口就可以碰见一个推三轮车，上面就是胖子靖糕的，啊，你们可能念赠，然后那个不错，小份应该是5块、7块啊，
买个小份尝一下，
买个小份尝一下，因为那个东西特别压胃，
对对，
你吃饱了就你可以两个人买一个小份，对，
还有那个像一个小碗一样的那个糕，
我
小时候
吃
的那个，
我不喜欢
吃那个叫靖糕，
那个是
镜
子的镜，
靖糕。
哎，
还有一个玫瑰凉糕，它是你是也是糯米，然后撒的那个玫瑰酱，
这个可以，
对，这个很
玫瑰凉糕跟蜂蜜凉粽子，
对对，这个夏天我们吃很多，但这个吃多容易不消化。陕西饭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吃太多
都是碳水，
容易不消化。
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外地人常说的，甚至很多陕西人都没有尝试过的黑暗料理——卤汁凉粉。
我知道那个，
我个人很喜欢，
我可以接受。
但是我其实现在真的有点喜欢吃，甚至我每次要一个黑白双拼，
双
对，双蛋，一个
是鸡蛋，一个是那个
皮蛋，
皮蛋，对，
对，然后他把馍泡在里边，然后那个就是有芥末、香油，然后那叫什么芝麻酱，
嗯，
就是还有辣椒，就混的，就是酸甜苦辣咸，就你感觉
西安的
很黑暗，
对，
但是口重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尝试，但是像苏浙地区广深地区的朋友别尝试了，你可能就浪费食物了。像北方的口重的朋友可以尝一下卤汁凉粉，
对，
非常非常推荐。
还有那个陕十三的卖那个油泼辣子冰淇淋，
冰淇淋，对，
这个油泼辣的冰淇淋，我是一身黑，我就是吃过一次以后，我就把它拉入我的黑名单。
对，
因为它口味很奇怪，它又你吃甜甜的，然后过一会儿它辣了。但像陕十三这个牌子，它做的有很多，就夏天你来的话，就我们的像那个周至猕猴桃味的、
嗯，
然后或者是它是应季的，或者是户县葡萄味的、
嗯，
还有那个什么石榴味的，就是它是应季的一些限定。然后你每次还可以吃到那个桂花醪糟味的，这个我特别喜欢吃，就很香。还有一个豆腐味，这个口感也很奇特。
嗯，
就是你可以来尝一下这个油泼辣子冰淇淋，你可以尝试一下。
是，然后还有我特别想跟大家说，我去年到今年很喜欢的水盆羊肉，这个是因为我也雷佳音演那个电视剧嘛，《长安十二时辰》跟易烊千玺，雷佳音不是从那个狱中刚出来，
对对
对，老伴，伙计，来碗水盆，就是那个水盆。就我以前不吃水盆，我以前只吃泡馍，但看了这个电视剧，我决定去尝试一下，因为我觉得清汤寡水有什么好吃，我就觉得很神奇，很穿越，你知道吗？就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好像千百年来它的做法没怎么变过。你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好多好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个人他也吃着同样的饭，尤其你可以感受一下羊肉啊，水盆羊肉我觉得很好。然后大家其实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来西安必吃的 biang biang 面，就是面食类的，你有没有推荐？
就是说是那个爱华家的裤带面，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它太宽了，
嗯，
它那个味儿不没有那么够味儿，你觉得呢？
别，前一段时间我也发了这个，在朋友圈发了，就是这个裤带面很宽啊。
嗯，
我有一个互联网好友，他是河北的，我们还没见过。他说：“我真的求你了，赶紧能不能给我出一款可以闻见味儿的手机？我对于这种宽面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它的味道主要不是面味，是油泼辣子那个香味。
香味儿，
对，就是我对于我来说，我只要能想到那个油泼辣子那个味道，我就会。
凤城六路那家叫什么上在上，就是尚方宝剑的尚，高尚的尚，然后寨就是寨子的寨，村寨的寨。大家可以搜一下这家面馆。很好，我觉得如果你们时间充裕的话，凤城六路在西安的北郊二号线地铁可以到，你们可以去尝一下这家面，因为这家面在近年来这个势头风评还是很高的。然后尤其是南方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来一定要尝一下陕西西安的这个油泼面，包括像刚才小崔同学说的爱华裤带面是在钟楼跟前，你们也可以尝试一下。但是钟楼跟前有一家面在网上小红书上还有帖子上很火，
有像面吗？
就是、没有，零零面屋，这个不是五哈邓超，
对对，
然后他们鹿晗他们去打卡过，
对对
是吧？
对，对，
不要去吃这家面，不好吃，而且巨贵，性价比一点都不高。
我觉得面就应该在10块钱到15块钱这个区间之内、
嗯。
如果你吃的贵的话，你可以换一家、
嗯。对，
因为这个面对于一个老陕来说，它不可能这么贵。
对，他说他就是智商税啊，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去吃。然后我觉得特别美，你知道吗？因为前几年我好像在网上刷到一张图片，一个美女嘛，然后她端了我们陕西人吃饭配的面食，那叫大岛碗、大海碗、
嗯，
是吧？就那碗比头都大。复古仿青花那种感觉，你会觉得特别美，真的陕这个吃饭从饮食当中也可以感受到西安人的这种粗犷，他的性格里带的那部分。
对，就陕西八大怪有两怪，就是跟面有关的，
面条像裤带，
还有一个是凳子不坐蹲起来，就是在门口蹲着那个吃着面、就是这样。
哎，大 大家如果看过《白鹿原》那个电视的话，应该会对油泼面或者我们这个吃面的方式就印象特别深刻。
然后他头上盖着帕帕，
嗯，
帕帕头上盖，然后手里吃着那个宽面，然后又蹲在门口这种。
所以我是建议，如果有南方的朋友来，你们可以一定要打卡一下这家面，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比如说你是个美女，然后捧着这么大一个碗吃面的那种感觉，就真的很西北。
但是我们陕西的面食种类
超级多，
就不止一种，就是像油泼面啊这种。
嗯、
就你要吃油泼的话，你可以干油泼，
嗯、
你还可以二合一，就是臊子跟那个番茄鸡蛋一起，然后你也还可以三合一，
嗯、
或者你吃那个像就是带有别的地方像宝鸡的那个岐山面，
嗯，
它也是
酸的，
酸汤的、
嗯、
比较可口。然后那个杨林的蘸水面，它就是一根儿，
嗯，
就很粗一根，然后就蘸到你的料碗里面，它是这样吃。
那这个我要说一下，很好玩，就是它是，就像哪个地方有个一根面，好像是南方哪里，江苏哪里，我也不知道忘了。但我们陕西那个蘸水面也是按论根算的，一般一个。饭量大的北方的成年男性的话，就是吃个四五根儿，
对，已经顶饱了。
在高中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下，我食量特别惊人。那会儿我们周六放假了，我不回家，早上起来吃个早点之后，打篮球打一天，从早上九点打到下午的五六点，然后就去吃那个面。我一个人吃了九根儿还是
九根儿？
对，对。然后
大胃王九根
根成了一个一份饭的一个计量单位。哎，我知道好吃的面馆太多了，我还想给大家特别推荐一家牛肉面，还有菠菜面。菠菜面可能别的地方真还没有，
对，
但是菠菜面我好像不知道有哪家。我给大家推荐一家牛肉面。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面馆是回民做的，是汉民做的。然后大家如果想去尝试一下回民的牛肉面的话，你们可以在甜水井跟前，也是离钟楼不远。甜水井跟前有一家叫什么来着？不行，我忘了家面。那我重新推荐一家叫马奶面。这个是在地铁二号线的龙首村跟前。然后这家马奶面就是麻，就是麻辣的麻，奶就是那个是。就这个怎么写？仍然的仍少了那个单人旁，就是那个奶马奶面。哎，你们可以尝试一下，这家面是比较辣的，是辣条的形式，但是是牛肉的，比较辣，可以去尝试一下。对，我们说了好多吃的，我去说的，我正在减肥的我都饿了。
哦，说起面就想起来，就有外地游客吐槽西安没有米跟菜。
有，
对，你记不记得，就是大家老说西安没有菜，我就觉得我们西安人也不是都天天吃面的，就是你要是想吃菜的话，你就去找那菜馆儿什么的，就是可能就是面食对于陕西人来说，它是一个很基础的饭，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吃这个，就像我不太喜欢吃面，我一个星期吃一次面，就可以，就平时我就会吃米饭什么的，就是你去炒菜馆吃，它不西安不是没有菜，
对。
然后我们西安的麻辣米线也很好吃，跟别的地方也不太一样。
哎呀，我觉得这个很惭愧。其实我在西安没有吃到好吃的米线，我觉得我去重庆，哇，这个米线真的太……
但是每个味道都不一样，就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是，我们刚才说了好多吃的，然后我们说大家要去哪些坑不要踩。我们刚才说了在回民街里不要去吃东西，我还想说像那里边买的那些纪念品的话，尽量也不要去买，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来自于义乌小商城，是吧？全国各地都一样。如果你过年到西安来玩，或者最近这个休假的话，千万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和相机这样的随身物品。
对，
我看到那个帖子里被大家吐槽到很多的，就是
丢
东西啊，什么贼都。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西安它这个所处的地理位置，西北五省的，是吧？这个一个中心的汇聚。所以来人也很多啊，这个真的，最近小偷也要过年嘛，是吧？
对，
他肯定，大家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和相机等这样的物品，不要就你随意的装在裤兜呀、衣服兜呀。
对，你就拿好，
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对，
对，哎，我们刚说了吃的，还有这些，
玩什么那些？
你觉得应该 哪些景点是必不可少的，或者哪些地方是一定要去逛的？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来西安的话，就一定要去看一下兵马俑。
嗯，
就是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兵马俑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就是你看、用肉眼看的话，你就觉得哎呀，它就这样，也就那样罢了。就是，但是你如果看过，你如果在来西安之前，你会做一些攻略，就看一下那个国家宝藏人，其实是刚好是去兵马俑。我记得很清楚是那期讲的是有一个文物摄影师，他发现了兵马俑的嘴唇上有一个
指纹，
然后他就非常感动，
触动。
对，他说他就能想象到这前一秒做这个。泥人的工匠呢还在这里，然后后一秒他就能摸上去。
他我也看那期节目，说到这儿我心都有点突突，他一下就哭得特别厉害，热泪就是他心里的那种热爱。他是一个就是给文物拍照的一个摄影师。
对，
那期节目是这样的，就是他在给那个兵马俑有一次拍照的时候，突然就看到那个兵马俑嘴唇上有一个指纹。你要这个指纹，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留下来，这个活生生的人可能是2000年之前，
对，
就一下子把他拉回到了那个年代一样。其实讲这一点就跟我当时吃水盆羊肉的感觉是一模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城市里，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放下心来，用心去感受历史。所以提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去的一个地方，第一兵马俑，第二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这个记得请大家提前在网络上的小程序去进行预约。
对，就现在在西安的旺季的话，你必须什么都提前预约，要么预约不上票。
身份证，还有小雁塔可能也要是去。
对，都要，现在都要预约。就还有我们就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它开了一个新馆，它叫秦汉新馆。它这个馆的就是因为它才开，所以它一般的陈设的话，还有一些布展，它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大家如果来玩的话，不要太吐槽它。因为它才刚开没有多久。就很多就是。他是为了把陕历博的一些文物放到那个新馆去，我们陕历博的已经很拥挤了。
对，
就是用一个拥挤来。
这个秦汉馆在哪儿呢？
在十四号线咸阳。
哦。
就是坐十四号线刚好能坐到那儿。
嗯。
就是陕历博对于陕西人来说，就是我们陕西就是要不然挖地铁，要不然就盖房，就会挖到很多东西。
是。
就很多东西他进了博物馆以后，他就没有地方放。陕历博的陈设就很拥挤，然后我们现在建了一个新馆，把秦汉的馆就放到那边，把一些东西就挪过去了。所以有一些陈展啊，有一些东西他根本没做好。就对于大家一个体验感来说不太好。说起这个，我就想说，每一年在旺季的时候，陕西的博物馆的体验感都不是很好。
哎。这个小崔为大家提前做了铺垫啊，所以来历史博物馆的人，大家就是可能体验感不好，我们这里提前就感觉有点很愧疚大家一样，是吧？
对，因为
我们两个可能是因为也是这个集体荣誉感太强了，我们希望西安留下来给大家是一个美好的东西。
但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去博物馆去看文物的话，就是感觉不像以前就是没有人看是空落落的，就像大家都知道，哎，我去看一下博物馆，就是把博物馆作为自己旅行的一个景点。
哇，太棒了！这90后、00后真的太棒了。
对，真的很喜欢博物馆。我每次去任何一个城市，我也很喜欢去博物馆。所以就是人多的话，我感是体验感不好，但是我会觉得，哇，就是我能亲眼今天我有幸来到见到它，这就是我的一个荣幸。就很不容易。
我还有就是，大家可能还会去的地方，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还有就长安十二时辰，这个小崔特别想说的。
这长安十二时辰就是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就是你打扮的穿必须来西安，你穿汉服就已经成为了一个西安的 tag。就比如说我要去西安，那大家肯定想着肯定要穿一套汉服。
对，
就是对于汉服的一个发的一个普及来说，在西安没有人会对你侧目，如果有人对你侧目的话，那一定是想夸你，哇，你好美。就我们在路上就会天天见到穿汉服的，就是哇好美啊，他好哇，就是这种你会收到是很多赞扬的目光，不是对
你
侧目。你
只会就是我感觉你来西安还穿汉服，你没有就更契合的，因为西安就长安嘛，是吧？
对，
那是最鼎盛的，就是你感觉万国来朝。如果你是很南方的朋友来，你穿上汉服，就说明好像我的这种感觉就是你是在那个朝代，好像是你是然后 像公主一样是吧？来到这个城市，
没有人会觉得你穿的很奇怪、
嗯，
这就是一个城市的包容度，
嗯、
还有一个大家给你的一个眼神的感觉。嗯、你只要你今天你是最美的公主就可以，你只要一定要秉承这样的想法。所以你去像去那个长安十二时辰拍照啊、
嗯，
你玩一下也可以。但是长安十二时辰它是一个室内景，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本地来说，就我们见过太多这样，就会觉得它一般。
嗯、
但如果你要是去玩的话，那就是。调整一下心态，你来的就很多人就是来都来了，我就去看一下。
嗯、
就是你可以先提前刷一下，就是抖音啊这些，你先看一下你要不要去这个地方。
嗯，
就或者说，如果你来的话，你觉得没有必要去，那你就去大唐不夜城去转一下，因为大唐不夜城它首先它是不要钱的，你也可以在那里面拍照。然后如果你遇到了好看的表演的话，那就是你遇到的。就是它也是一个不要钱的表演，就是它每天都会有那个表演的时刻会发在小红书上，或者它发在它的那个官方抖音号里、
嗯、
就你只要能找到它，然后你就会遇到它。它是表演就是一个给大家看的，就是我每次去反正就是能看到一些我不想看的它都能看见。就我的朋友，
不想看的是啥？
我没有不想看，就是我觉得没必要看表演。然后但是我朋友来了，我就看到了、
嗯、
就觉得哇还挺好看的，就是陕西人、
嗯、
哇。然后我们有时候你看有没有看那个花车巡游、
嗯、没有。哎呀我看过，
就哇这什么东西，哎呦我还挺好看的。就你就是那个我这烂怂蛋他又撒看好看你、
嗯、
然后一看哦呦还挺好看的。
对对对，
就是这种。
嗯，
就是大唐不夜城会给你不断的惊喜，就从2019年那个不倒翁小姐姐、
嗯、
然后到前一阵的那个盛唐蜜盒，这也是一个就是陕西的文旅人的一个跟进吧、
嗯、我想跟大家说的，如果你觉得上述的地方都太挤太拥挤了，哎，你可以去一个地方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因为我这个人不喜欢那种很拥堵很挤的地方，就是小雁塔。然后它跟西安市博物馆是在一起的，同时这个地方隔壁就是安仁坊遗址，然后这两个地方都是拿身份证去预约都可以免费去进的。安仁坊这个地方我想说一下，特别适合，也适合女孩去拍照。上一次我有江苏的上海的朋友来，就我也带他们去这个地方，而且就人很少。小雁塔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幽静，在闹市当中，嗯，一个很古朴很幽静的一个地方。因为现在好像是太古里那个项目也在那儿，是吧？好像是2025年还是啥时候？
对，因为挖考察、
嗯、
然后搁置了。
对，
然后现在又发现了别的，好像在那边。
哎，
还有碑林也是，碑林挖的要扩他自己的。
对，碑林也可以去。
嗯，碑林他最近在挖他自己的那个，然后又挖出了别的东西。就是修着修着修出了别的，就还得再修。
我突然想往上面补充一条，就大家说西安这个服务意识，你看到那个短视频没有？就有一个娃吃肉丸胡辣汤嘛，然后那个、
哦、
对对对对，那个搜胡辣汤不要丸子，然后那个卖胡辣汤的老头就说吃胡辣汤不要丸子，都是吃怂的，就是那样说他啊，就真的。就特好玩，西安其实很好玩。
就是我发现，就是如果你要来陕西，
嗯、
你可以学一下，就是叫长辈、
嗯，
就比如说叫男性就搜，你叫搜、
嗯，
然后搜，然后他搜就会嗯咋的女子，他就会就是、
嗯、
对你就开始就跟你搭话。
嗯、
你要你说就是对女性叫一，然后他就一咋的，然后他就会就是这样、
嗯，
陕西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要是能学会这两个，你叫他一下就搜，然后你再问他，他就会很开心。
嗯，嗯特别好，就是。我在那个帖子你那个评论底下看到了好多朋友，
嗯、
当然他也有很多评论说对西安印象非常好的，
对 对, 对，
就刚回去的外地人，就是我去年有一个发生很感动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看到那条新闻没？有一个江苏的林姑娘，她来西安来玩旅行，当时是那个口罩疫情刚结束，
嗯、
然后她说她自己工作也。就是没有了工作，然后好像也失恋了，就生活过得一团糟、
嗯嗯、
然后他不知道去哪儿玩，就来西安了。当时甚至他有过那种抑郁的那种想法，他来西安之后特别治愈，就觉得这个城市太美好了，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玩得很好。后来他走之后做了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他买了一束花，
嗯，
送给西安这个城市。他当时拍了个短视频，他真的买了一束花，就放在西安火车站外的一个那个石墩上，他就配了一句话，感谢西安，谢谢你治愈了我。我去，这个一下就火了，就真的好多人都说这个林姑娘，我现在还记得江苏的林姑娘，就她人很善良，然后她做这个事儿也很善良，就双向的，西安治愈了她，她也感谢了西安，然后 后来不是包括华清池，然后包括曲江，就是那个文旅啊，那什么都邀请他和他的家人再来西安。
我觉得西安生活就是还挺幸福，
就是他感受，因为我看你那个评论里还有一个评论说是我给西安打十分，五分是给爷爷奶奶，就是路见碰见的那些人，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其实我们西北人还是很热情的，真的是很热情的。
对，就是
他可能性格和表达是这样的缘故，但其实人都还不错。
对，就是很多细节上，就是你就比如说你在西安遇见的人啊，就是这种，就很多时候就旅行，它有些时候，我个人认为旅行有很多时候它并不会十全十美的。就是你在路上遇到的这些人，还有那些本地人，还有另外一堆人，就是他会每次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就是我虽然说西北人他很冷漠，但是你看剧里的西北人就是咋咧，就大嗓子很大，就是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就是我们也是很好的一个存在。是他们就我们来到西安，就他们觉得我们西安不行。其实我们，你要是像问一下年轻人，大家还是会很热情的这种去跟你一些互动啊什么的。就我觉得，还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觉得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就感觉啊，我看远远大雁塔，看哇，好美啊！你说那从大雁塔有啥看？就是挺美，就是你生活在这城市里面看到的不仅仅是高楼大厦，还有一些它的古韵在，就是好像别的城市
一下雪，西安就变成了长安。
对，
可是。可能再不会下了，今年已经完了。我前一段时间发了一个朋友圈，我想到了夏天淄博的爆火跟冬天哈尔滨的爆火，它跟人和人的关系变得疏离和冷漠，关系里总是带着自由的基调的大方向背道而驰。就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一样，我们总是会对拥有我们自身所不具备的某种特质所吸引。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都市生活已经很冷漠了，尤其像在苏杭地区或者上海那些地方，或者北上广深节奏特别快的城市里，对吧，都是那样的冷漠。然后有了这种很热情很善良很真诚很纯粹很美好的这种东西的话，就会很吸引你。所以大家去的是一个城市吗？不是，我觉得可能追逐的是那一份感受，
对，
就是被认真的去对待了。
对，就是你如果就是我说我要去另外城市坐下来发呆，那也是一个你的就是感受的方式，你觉得这很舒服，所以你才会发呆。就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啊，已经很大的年纪，90后九五后很大的年纪，就是我就觉得我现在如果我下了班以后，我坐在那发5分钟的呆，就看一下外面，就是你很多时候你一抬头一看，哇还挺美的，你就看一眼就哇今天还挺好的。就是在西安也是，在每个城市都是，你坐下来发一会儿呆，你不用特别快，你只要慢下来一会儿，你感受一下生活，你就可以调节一下自己，就是 relax 的一个方式，就不需要太快，可以稍微的慢下来一点点。
对，我们要跟在过年期间即将来到西安的朋友，然后我们想跟你说，西安不会让你感觉到陌生。
对，
好好享受你的这个旅途，
出来玩嘛，就开心就对了。
因为刚好也快过年了，所以我们俩在这里也跟大家提前拜个早年，祝大家
新年快乐。
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星半点的官方的小红书账号是同名，也叫一星半点，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帖子里给我们提到一些，在我们评论区给我们。然后我们也开通了我们的听友粉丝群，大家可以留一下我们的 show notes， 就在简介里当中会有我们添加我们的方式。如果碰巧你还真是外地的朋友，你收听到了这期节目，如果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添加我们，我们可以尽自己的能力给大家去解答，
就可以做一个快乐的搭子，我们就是一个快乐分享的搭子。
对对对对，
就可以闲聊，就是在群里啊，就是你想有什么说的，我们就一起，就是这种方式我也很喜欢。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样的，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我的伙计们呐，等着你回西安把伙计见。你们呐，你啥时候回西安？
我要回西安。
哎，我的伙计们呐，你是否还在挤地铁？
也要回西安。
哎，我的伙计们呐，你啥时候回西安？
我住在西安。
回西安把伙计见。
喂，你弄啥呢嘛？哥几个都在家等着呢，北京有啥好的？没啥事赶紧回来，赶紧。